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科学看佛法的节目啊。现在已经春节过了，
是
开始上班了，
痛苦的轮回又开始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对，反正我近期在处理新要租新的屋子，
是，
所以我们又在找新的屋件，然后找到一个还蛮合适的住宅之后，我们就付定签约。但在付定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屋子可能厕所有异味，然后可能冷气比较脏，但因为那个住宅本身是有政府的租屋补助10000元的扣打，所以想说应该是能处理的，可能通个水电啊，请师傅清个冷气就解决了，屋主应该也不会太排斥，就付定签约了。结果开始签约完之后，我们开始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厕所的问题其实不是水电就可以解决，它是整个马桶安装就有瑕疵，
所以是会漏还是不通？
味道会从马桶的底座冒出，
是。
那解法就是重新安装这个马桶，
是。
那安装马桶就可能会花的可能10000元这个附近的数字，因为马桶要拆掉嘛，那可能会敲破啊什么的，所以要换新的马桶，然后加上工本安装费，所以可能就把10000元的扣打可能差不多消耗完了。然后我们又对那个冷气的那种就仔细看，发现那个冷气上面就会有很多油烟油渍的残留，就在那个出风口的那个底板上，
在滤网的地板。
我们那个冷气不是会打开就一个板一片板子会这样下来，然后风就会从那个口出来。
哦，有一个导风板。
对，导风板上面都是那种很明显不是灰尘类的东西，很像是可能有人抽烟还是什么，那些焦油粘着在那个
导风板上。是。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打开那个冷气啊，它的一些塑胶的内部可能都已经有发霉的痕迹，
是，
吹出来的风也会有异味，
是，
就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洗滤网就解决的，要请师傅来做冷气清洗，
是。
好，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房东愿意负担这些费用吗？
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询问的问题哦。我们遇到了房东他消极处理，他的态度就是我们除了房东以外还有一个中间人，也就是我们包租代管的这个
算是中介
业务啊，或是中介这样子，这个房屋管理的公司，所以我们统一先跟他回报这个问题。他的处理态度啊方式就会说啊，这个房东不应该不会帮你修啦，然后比如说你当初验屋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些情况啊，就是可能会讲一些这种言论，然后我女朋友她心情就不好。那总之屋主跟这个房仲就认为啊，我们就原屋就是这个屋况啊，你要租就租，你不租的话我们就退租，我把钱退给你，然后你自己找新家，我们就当大家这个完美的错过这样子。他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摆明了就是我不修，因为花太多钱了啊，我就租给能承受的人这样子。
那但是你愿意就承租，你不愿意就拉倒。
对，那这件事情客观来说是这样子，但中间其实夹杂很多沟通上的情绪，很多可能服务人员讲话的态度不好啊，或者是可能刻意的把责任就丢回我们房客身上啊。然后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好聚好散，但我们花的时间我们花的这些精力就收不回来了嘛。好，那问题点就在这个地方。在跟这个管理人员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她会很在乎对方讲话的情绪，她会觉得我们讲一个点，就是我们马桶坏掉，她认为这段时间她没办法入住，这个异味难闻啊。
是的，
所以这段时间是不是你房租要退给我？因为这个味道我没办法生活啊，我怎么可能 洗澡啊上厕所我都进不去，那个味道或甚至对我的身体健康会有危险，
所以生活品质
对
也受到影响。
对，这个争端点在这。但那个包租代管的人认为气味这件事情应该不构成你无法生活的这个要素，所以根本提都不会跟房东提说你想要他赔你钱，因为他知道房东的个性就是啊，我宁愿你退租我也不要帮你做这些处理啦。
是，
事情没有就没有。
是，
我的女朋友会很执着于他是对的， 我难道没有错？没有错吗？我感受上就是这样啊，你来住啊，你自己住进来看看，你觉得你可以忍受这个段时间我都没办法住，这个钱你要赔我吧。所以他在跟对方协商处理问题的时候，他直接把他的底线压在一个对方，我们旁人一看就是我们知道 处理的人不能接受的情况，在他的逻辑上他是正确的，他是对的，然后他觉得既然他是对的，为什么你要跟我大小声，
就是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角度，
我明明出发点我是对的啊，那为什么你身为包租代管的人你要一直避开这个问题，一直跟我说啊，这个东西屋主不会接受，没办法处理啦，然后你自己当初厌恶的时候你也说 OK 啊，怎么现在要跟我们索求赔偿，类似这样子会讲了一些言论，他就很耿耿于怀，
是
甚至到后续啊，这个气到可能就开始搜寻他们的总公司、找这个投诉电话，然后一直问我说我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包租代管人受到教训，让他知道他不能这样跟我讲话。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自己是不会生气的，
是
因为我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个包租代管人员他处理的是房东，他代表房东的立场，所以我们提的要求如果尽管合理，但是对方不同意的时候，最终结果就是大家破局，那破局对大家都不方便，
是
所以我可以忍受自己的权益受损一些，我也希望事情达到处理，
是
所以我一开始就不会去 argue 这件事情，就算他否定这个提案我也不会生气，
是您的包容力比较大一点。
但女朋友就觉得你让别人吃你豆腐你还不反击，你这个行为不符合逻辑啊，你这样子怎么可以，难道你在这个社会生存就是这样子吗？但在我的观点，我反而这样处理我心情是快乐，我不会对话完结束之后我还一直执着在那个愤怒当中，然后那种想要报复冤冤相报的那种感觉。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跟我的女朋友来解释这个情况，要怎么调试？
是的，那佛陀哈在华严经里面他有给我们一个在菩萨道哈有一种面对事情面对道理有一个处理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叫理事无碍。
嗯，
因为所有的事情它都有理想跟现实，但是通常我们这种不圆满的世界里面都会有落差，往往事情不见得都如我们所想如我们预期，也不见得都是那么完美
我们想象的就是理想嘛，
我们的理想，
对，
那理想跟现实它的一个落差，那这个就是这个落差我们的处理，如果我们这个落差一直没办法接受而且变成一种情绪的话，那我们就会非常的痛苦，
是是
好，所以他提出的做法叫理事无碍。
嗯，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尽量取得这个落差的一个平衡点，要么我们降低标准，要么我们改善现实。我想从你刚才的描述你已经发觉了，因为就这一个事件来讲，你光要求对方可能无济于事，
对
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预期就要降低一点啊，这个就已经往这个所谓理事无碍这个方向已经在这样处理当中，那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有情绪，那就不会苦恼。好，那现在如果我们要劝说别人，
对，
一样从这两端，因为有些人他比较完美主义，他比较重视理想，有些人比较可以将就现实，那我们就要看对象，从他的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来劝说
我的女朋友她确实是她是极度在乎整洁的人有点洁癖的倾向，可能轻微的，就是你的东西要做到100%，你清洁这件事情要做到100%，只有零或100%，没有80%、90%，所以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为什么他这么执着一定要达到他完美理想的可能的原因，那我可能就是能够接受80%就好的，
是
不会完全一定要100%的人，
是要求的那个条件不一样，
是
那你自己你愿意降低你的预期降低你的理想，那他的落差就会比较小那造成我们的那个情绪或痛苦的影响就会比较小那我们因为每个人的观念想法还有看事情的观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可以降低理想降低标准，那对方未必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想法，所以建议我们要从对方的观点想法去看这件事情特别在劝说的时候因为他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表现出蛮不在意，那他可能也会 不能接受，所以他尽量先同理。
那法师，这个点，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本来思考方式不一样，我们在意的是道理，我们在意的是问题怎么如何解决，
是
他们在意的是当下的感受，
是的，
以及这一份
他比较感性，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理性的方式啊去做一些沟通的话，那可能会鸡同鸭讲，但是我们头脑里面还是要理性，但是可以用感性的方式去沟通协调。
所以难道真的是要跟着他一起让他在比如说可能我们发泄的方式是骂他，一起说他坏话，然后一起陪他讲这种明显是情绪发泄的内容，然后等他可能发泄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能等到冷静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怎么解决。
这
是这样子吗？
不太一样哈，就是说倒不一定要跟着一起去发泄啊，因为你会你如果真的去发泄完，你可能不见得得到疏解。
对对
啊，你的情绪只是发泄完了，在深层的情绪里面，深层的意识里面，你可能在不断的积压那种愤怒的情绪。
你是说我在一个人他在发泄这些，他比如说他遇到了不公不义的对待，他就一直骂，
是
他其实不一定是在舒缓自己的，
那是发泄，没有舒缓
啊，那是
舒缓要解套，
所以有可能你哪一天突然又被拨起这个记忆的时候，
是的，
有那个愤怒依然在，
有类同的情况之后，你会更怒
啊。那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那建议哈，我们先同理他的一个理想。
对，
那比如说在交谈中，我们可以问问他的理想是怎么样。
对，
他想象中的理想，当然我们知道是有落差啦。那这个我们男众哈，我们男性因为他的理性思考比较强，所以往往就直接讲结果，就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要陪他推敲过程是吗？
是，要稍微有一点引导，然后用感性的方式去引导啊，你想想看啊，对啊，那如果这个没有气味啊，没有焦黄，这是很好啊，我们跟他一样啊，我们也是想有这样的环境啊，这是很对的啊。那不过呢，那个对方哈，他有很多条件可能未必配合得上，那我们不要谈跟他的因为重情感的话，重感性的话啊，在讲谁对谁错，那就越来越气愤。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去同理人家的一个立场啊，那但是我们也要去认同他这个想法，本来争取权益本来就是正常的，
自然、啊、对，
正常的哈。
嗯，
但是世间很多是你争取权益，那有很多因缘条件，不一定都
事事都顺心嘛，
是不见得都顺心。那我们这有一个过程啊，第一个表达关切，表达认同他的理想，那也把这种现实的层面啊稍微带进来，也是引导他啊往这个拉近理想跟现实的差距，然后尽量如果他是偏感性的，那我们就用感性的方法，理性的就强调分析
哦，
感性的就用情感认同。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我也是因为跟法师对谈这么久，也会 一点点皮毛，当然我就在认同他的同时，先认同说你确实你争取的都是对的，那他确实不应该讲跟你讲话，但可能他会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房东可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呢他的结论是因为他在国外待过，他就觉得台湾房东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然后他可能最后是会变成一种我们在我们旁人来看他是一个无意义的抱怨，就这个抱怨完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现在就回到国外嘛，你现在就此时此刻你就是在台湾生活着。但他这些言论有时候会反而会让我有点不悦，甚至到有点生气，会觉得我好像一直被情绪输出，一直丢到我身上，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我的课题反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化解这些情绪的垃圾，然后我要怎么，因为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现在真的心情很不好，但是我又没办法做到一脸微笑的就听他讲这些东西，我会觉得你怎么还是想不通，你怎么还是最后你的结论居然是台湾好烂，而不是我应该要更有智慧的处理 就是您懂我的那个点，我要怎么去 handle 这种
是这种
的，这个就是感性的人最后的，你跟他分析到最后，他不一定是认同啊，他可能是把结论导到一个这种自我毁灭式的这种答案。
是，那所以从刚才，其实他也了解了现实啊，只是他现实的结论说啊，就台湾就这样，
他接受不了。
对，那他还是接受不了。嗯，啊，就是说他知道现实是这样啊，但是他接受不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强迫他去接受，他也会痛苦，我们也会觉得很无力。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办法引导他去找那个平衡，找平衡点啊。他也知道这也不是国外，那台湾有台湾的社会背景环境，国外有国外的环境社会背景，那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种因缘都不一样，你碰到哪一种房东，你碰到哪一种房仲都不一样。
对，
那有时候也这个，有时候也是运气啊。
对，
这个很难讲。那不过我们如果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来讲，不用勉强去接受，但是要提醒，就是说你不接受，我们是不舒服的，我们是苦的。
你是说他不舒服，他是苦的
对方，他会不舒服嘛？
对，
他不能接受，他是苦，我们去同理他在受苦这件，他不悦，他不高兴。
对，确实他会说，我到底要怎么发泄掉内心的怒？然后他就是我懂啊，你说的都对啊，可是我就是好不开心哦。
对，因为从理上没办法解决。嗯，理上他如果这样分析，理上说不定他都懂了。
对
啊，但是他不愿意找那个平衡点。
对，
因为他还是我们通常还是理想跟现实在两边在那里跑来跑去，还是纠结在两边，所以他没有两边，一个没达到，一个没办法，这两边他都苦。嗯。
对啊，如果变成一个讲理的人，他就觉得他做的不是他自己，他好像妥协了。
对对，那我们理性的人避免在一直在用理上，他会更有压力。
所以真的是要陪他度过那个情绪的周期。
要情绪，对对。
所以就算已经讲理讲通了，他听懂，但是他还不能接受，可能就是提出一些那你希望可以怎么做？
是的，那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怎么引导去大家来共同找到那个折中点。嗯，比如说气味的方式。嗯，那气味现实我们要求不动。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室内香氛的其他方式来处理？好，那他那个已经有焦黄的部分。嗯，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比如说我们用那个漂亮的艺术贴条。好，對對對，我们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去改善达到那个平衡点啊，否则我们都还是在两边，也是在理论跟现实在两边在角力。
明白明白。确实我们最后的解法是我就说那我去协调我们退租，然后我们去找一个爱干净的房东。
是，这也是一个方式，
但接下来的所有处理就我来帮你做，你就等我告诉你好消息就好，你就不用再去面对你不想看到的这些房屋管人员或房东。
是，
他就比较能接受，他反而很开心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些压力跟困难。
是的，
就是我们选择帮他
就是解套。
对对，我们的现实跟理想的平衡点是就是我们来处理这样子。
对，或者是可以共同处理。
对，
那假设了，假设你不方便再找其他的，那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条件下找到一个，还是把注意力再找平衡点？比如说它是味道的问题，那味道的问题加强排风啦，怎么去改善？重点放在怎么去改善。
对，因为这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在生活上就会遇到这个点，它的整洁程度就是零或一百，所以如果今天你做，就算你配合它去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地板要维持是干的，所以可能有水就一定要擦掉，或是拿那个刮刀刮干净。
是，
我可能会刮个90%，
是
因为我觉得剩下10%可能给他一个小时就风干了。
是的，
他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他就是要100%，他觉得你都做了，你为什么不能做到100%？
是。
那在这个点，我就会就像是处理这次的纷争一样，我会想要去了解说，执着于一件事情做到100%不会很累很痛苦吗？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极端理想的这种思维。
对，完美主义，到时候自己会受苦，然后旁边的人也压力很大。
对，我会说那 你做这个决定，如果你真的会快乐，那我支持你去做。
是，
我希望把讨论这件事情的范畴拉到一个我们从最源头的地方去判断，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样来思维，我要不要选择这样来生活，
是，
还是我要懂得适时的放下，找到一个平衡。但是我就是抓不到一个方式可以跟，因为他不是特定是佛教师 信仰的人，所以你 我想要知道我们要怎么跟一个可能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用一个好的方式能让他理解说，欸，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管理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是的，因为佛陀的这个教法它是生命教育，
对
啊，只是后来就宗教形态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还是抓他生命教育智慧这个部分。那他所谓智慧就是让我们怎么活得愉快啊，那说不定我们将来可以互相来讨论某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您刚才讲那干脆我们就不租了，是不是比较快乐？
对
啊，或者我们做某些改善，那是不是比较快乐？因为你纠结在你达不到的啊，或者是纠结现实的，
嗯，
那只有增加自己的情绪，增加自己的烦恼啊，就让自己不悦不快乐而已啊。然后我们就啊，大家一起讨论怎么样才，什么样的方案让大家都觉得可以愉快的。
因为愉快这件事情，当然这有可能是他还在情绪当中啊。我在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复是看到他痛苦我就很快乐，就是看到这个对他不礼貌的这个人痛苦，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快乐。
是，
当然我觉得或多或少有情绪的成分在啦，只是会不会真的有人他对快乐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我会很认为不受这些情绪纠缠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才是快乐的，
我认为是这样。
是的，
但我也会想会不会有些人他不认同，他觉得捍卫自己
才是
快
乐
他
的
快
乐。是 是的，
有这种，
对，
大家对快乐的原则
快乐的定义也不一样
哈
啊。那有些是感官刺激的，
对
啊，那有些是一种这种享乐的，他才觉得这个叫快乐。那我们往往忽略哈，无事一身轻这种快乐，
对对对，
没有烦恼的那种快乐啊，那这是一种长远的快乐，
嗯
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一定要报复对方，我要让对方痛苦，我才会快乐，好，那对方也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对，你可能让他没有工作。
是
把你的查出来，他再让你没有工作，
他也会报复，
对，恶循环，
他会把你的苦加给你，
而且 double，
是，对，那最后他的循环下去不是快乐，是苦。从这个角度来看，
尽管当下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他会说：“那我们就来啊，我们比谁气场啊。”
是的，是
这样。但是我相信，可能把问题带到这个层面，应该他已经啊，就是所谓的短期的快乐跟长期的快乐嘛。
对，
你把事情拉长他还是快乐吗？
是，
如果是的话那你做，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
是的，那因为我们理性的人前因后果我们分析得很清楚，
嗯，
那感性的人他不要听那么多，
嗯，
有时候他表达出来可能不见得他真正的想法，那只是他的情绪啊，就是道理他也可能知道啊，那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认真的还是在讲情绪用语？
对对对，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很认真的说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可能有点反社会的人格的话，
对对对，
很认真，
对，
这个当然是不同的。
那个我们就要真的认真理性介入跟他讨论。
OK，
如果他感受到是一个情绪用语，
嗯，
那我们就安慰他就可以，他只是在发泄。
对对，
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太多的分析他反而不愉快，好，所以这个很难。
那我们又不能陪他骂，我们要就是
不需要陪他骂，
就是说对对对对，然后嘿嘿就是安抚他，
我们就安抚他，同理他，
同理他，
哦，我知道你现在是不高兴的，嗯，
他怎么这样讲话，哦，我也会难过，
嘿嘿，我们也很难过，嗯，就我们就表达站在他的立场去看事情，
嗯，对对。
那等到他真的要问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再把理性分析拿出来。
哦，要等他主动的说好，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哦， 啊，那懂了，就是顺序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磨练自己，
对，我们理性思考
陪他的那些要拉长一点，
理性思考跟感性思考是不一样的，他不见得不懂，
对，
但是这是他在情绪当中，
嗯嗯，
好，那如果我们一直在用理性分析，他觉得我们不没有懂他在他的心里，
嗯，
这个很麻烦，
嗯，
那这种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他的夜视，就是他的思考、行为、言语的一种习惯性，
嗯，
那这种习惯性哦，很复杂，有他的社会背景，有他的家庭背景，有他的教育背景，啊，甚至哈，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他有三世因果，他是可能以前几期生命带过来的，
没错没错，
这种习惯性。
我那时候跟他说，我可能这么理性，可能是因为我前几次已经把这个学分修好了。
是的，
我前几次是得到高僧，
每个人修的不一样，修的学分、修的科目不一样嘛。
对。
那所以呢，在《华严经》里面讲，要第九地的菩萨，他的功课或他的能力，他是真正能够知道对方的业识，他的情绪，
嗯，
甚至他在身心上的需要。啊，那地球式的第九地的这个菩萨，
嗯，
才是真正啊能够去传扬佛法，
是
因为你讲的道理，你讲了这么多智慧理性，
对，
那什么样适当传达，然后他能够接受，
哦，
这个是非常难的。你看哦，
嗯，
菩萨有十地哦，要第九地，
哇，
所以。
难怪，欸，我讲了他更生气了。
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大修行，
对对，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别人的情绪问题是一个课题，我们如何去面对跟
人际关系也是很大的，
在一个不让他不加重他烦恼的情况下又帮助到他，这是一个大课题，
是的，
可能是人人必修的事情，
是的是的，
因为总会遇到身边有不顺心的人，
是的，
遇到不顺心的事，
是的啊，那所以我建议把这种事情当作自己的修行，
嗯嗯，
因为我们也要去那个会训练我们的直觉敏感程度，
嗯，
你怎么知道他这句话是在情绪语言，
嗯，
还是他认真的，
嗯，
那种直觉敏感度要去训练，
嗯，
那他中很多的观察，那所以为什么佛教常常在讲说禅定止观，这个观察力，这个观察力我们心要静下来，所以不需要陪他去骂，因为你陪他去骂，你情绪也会上来，你情绪上来，我们这个观察的敏感度就会退掉，就会丧失。
他一直骂我，有情绪起来怎么办？
对，我们自己，
我光听就有点不开心了。
是的，是的，那变成说我们听了以后，嗯，哈，
我们也要抽离，
我们也要抽离，我们也要转念、转世、转一，
啊，对。我们都可以帮他转说不要在乎人家讲的，我也要不在乎他讲的，
是是是，对对 对,
对，
是，所以现在很多心理咨商和心理医师，
嗯，
他听了很多道垃圾，他自己清不掉，
对，
他自己就受不了，他自己也会自杀，
对啊，就身为这种类型的人要怎么也是要很就是对自己来说，我接受到这么多垃圾，我一样是要禅定止观，然后
对对，你要把念头先转哦，嗯，啊，我们现在虽然
这是一种修行，
欸，它是一个修行，
磨练，
对对对，那它就是一个状况嘛，
嗯，
那这个状况我们来练习怎么样把它处理的圆满，
嗯，
啊，处理到恰到好处，
嗯，
啊，所以理想跟现实的差距也是尽量让它恰到好处，
嗯，
那我们再帮忙安慰也好啊，那他情绪语言的发泄，那我们也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影响我们怎么样让它降低啊，让啊，这是要练我们自己那个定力有没有啊？因为他的情绪语言发泄出来，那我们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也起了情绪，嗯，哇，那就中招了。
嗯嗯，
好，那变成说我们自己也要静下来啊，静下来，我们才可以有办法敏锐去观察他讲的这话是发泄的，
嗯，
认真的，
嗯，
还是他真的需要听我们的意见。
哦，就是，
什么时候
寻求解决方式，
什么时候才是表达分析，嗯，什么时候才表达解决方案，
了解了解，这一集真的大家可以好好收藏，未来一定用得到。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可能在我的角度，我很希望自己的伴侣可以获得可能
啊，我们认为的这种情绪舒缓的方式，可以不要活在可能人际关系的压力，或者是活在这种一直处在于被感性影响生活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只能等到他有一天主动提说我希望知道怎么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予帮助，还是有事没事就分享一些这种思维，就是要怎么因为我们一定不能在他情绪来的时候说这个东西，
是
我们要怎么最后让他有一天也可以有机会也可以跳脱这个烦恼，我们要等到什么时机点？
这个时机点哦，其实很多啦
啊，
所以如果我们归纳今天这一个案例啦，稍微讲一点佛教的道理的话啊，它什么时机点啊，叫立事练心，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开始要练习，练习什么？练习理事无碍。
但他还不认同理事无碍啊。
不，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那我们要，你看，我们自己要达到理事无碍都不容易。那何况我们要把这观念要给别人，那是更难，那个难度很高。但是我们把这一个高难度的事情，碰到这个事情嘛。立事练心，这就是我们训练的机会了。训练一个事情叫做理事圆融，或叫理事无碍。那我们用这个理事无碍的原则去帮助对方，
也是找到他的现实跟理想
的
平衡点。
对，我们也要帮他找他的平衡点。
我们不可能让他一天之后就变成一个
不太可能
懂理事无碍的人。
对，
所以这个是我的理想。
对，
现实
这个也是理想，
他可能要花好几年。
现实他不是这样子。
哦。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在练习理事无碍。
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法师讲了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对于我的角色来说，第一个我要先意识到让别人懂理事无碍，或让别人懂这种生活智慧的事情，
他也是很理想的，
是非对，而且是可能第九地的人才，
对，
才是一个合格的讲师。
对，
我们现在都是，
我们现在在练习，
我们可以讲一讲自己都有瑕疵，然后他还反而不能更不能接受。
对，那现在我们这个状况已经在第九地菩萨练习的功课里面了。
是
啊，他这一个叫做力波罗蜜，力量的波罗蜜，第九地菩萨叫力波罗蜜，因为这种叫做说服力。这个说服力很难，尤其观念要传达。
对，
什么时机适当讲什么。那有些事情不能先讲，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讲。发生又不能太晚讲。
在他盛怒的时候讲，他是反效果。
是的。
舒缓的时候讲，可能又是一个。
但是又不能让他遗忘了以后再讲，又没有用。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我可能以后就知道，我先自己成为一个贯彻理事无碍的人，他可能自然而然跟我相处久了，他就会受我影响，也不用想要在当下一定要一直给他改变他的理想，我就现实就是我们可能只能陪他度过。
是的，如果是非佛教徒，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多理论。
对，
我们是说我们事情把它处理到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我们就会欢喜。我们尽量练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处理到刚刚好。那这当中还是会有很多情绪。那这个情绪就要用这个我们解释密经里面的转世成智。那也就是他的方式刚才华严经讲是我们叫做立事练心。
对，
处理到理事圆融，那我们的情绪要转，那就立事转世。或者立事先，我们的念头要转啊，就是尽量避免说又来了，很烦，好像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状况啊。所以第一个刚才讲的是立事练心，现在是这个立事叫转念，念头把它转下，这刚好又是一个练习恰到好处的机会啊。练得成练不成，反正一回生二回熟，越练就越熟，那是立事转世，然后转世成智，要往智慧那个方向啊。那这个就是取得一个平衡。那这种平衡因时因人因地而变，是一个动态平衡。这个在现代社会我们就一起共勉，一起努力吧。大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
我们就一起好好读，一起好好念。
谢谢法师今天为我解惑，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收获。好，那谢谢法师，
好，感谢，好，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